今天书传道会用主题以盼望的心来迎接未来，来宣讲主道。让我们先听我读他拣选的经文，在圣经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一节，请听我念。提亚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借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现在请弟兄姐妹用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请速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蒙恩。我们今天呢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年。每当在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有很多新的计划、新的打算，或者是新的期待。通过我那个 PPT 可以放一下吗？谢谢。当我们计划未来、面向未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目标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计划呢？我想这不单单是我们每个人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教会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一般上来说，学生以取得好成绩为目标，企业呢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为目标。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呢？教会又应该以什么来为目标呢？作为华语崇拜的牧者，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呢，我也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华语崇拜，我们今年应该有什么目标呢？哎，我们接下来这一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也许有的弟兄姐妹说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会说了，说苏传道，你有没有搞错呀？哎，这个问题应该是由我们来问你，而不是你来问我们。今年华语崇拜做什么？哎，有什么目标？哎，应该由你来做计划，而不是由我们。什么目标，什么计划，我想这些都应该是你们教会领袖应该考虑的问题。管我什么事呢？我只要来聚聚会，听听道就好了，我才不会想那么多的计划呀、目标啊、那些事情呢。我想呢，这个想法固然是非常省事，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忘记了主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可能我们心里边的一些想法虽然是比较简单，但是呢，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并不是如此。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不是一个企业，教会也不是学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由每一位的信徒所组成。教会呢也是神的家，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教会大家庭的成员。家的兴旺需要每一位成员来发挥力量，每一位成员没有一个是旁观者，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了40天之久，向门徒传达了他的使命，要求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这个使命下达以后呢，耶稣就升天了。耶稣的命令是很清楚的，可是当时门徒呢却不知所措，站着望天。在这样的时候呢，出现了两位的白衣天使，他们再一次的给站着望天的门徒指出了方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句话不单单是对昔日站着望天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说的。这句话呢，也提醒我们，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去面向未来。我们要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而不是站着望天。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以及我们的教会，该如何的去面向未来。首先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昔日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以后所面临的挑战。使徒行传呢，是路加所写的第二卷书，路加写的第一卷书呢是路加福音，这两卷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是写给一个名叫提阿非罗的人，记载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如何逐步的去实现。路加福音呢，记载的是耶稣亲自成就救恩的这样一个过程。使徒行传呢，写的是门徒如何把救恩传给所有的人。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作者呢总结了路加福音的内容，那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所言和所行、受难和复活，一直到耶稣颁布了大使命以后升天。而使徒行传呢，沿着这个脉络呢继续往下写，介绍耶稣升天之后，在40天之久多次向门徒显现。这个期间呢，耶稣和门徒一起的聚会，一同的坐席向他们讲解圣经。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门徒呢在这个时候自以为大结局就要来临了，终于来到了。于是他们就兴奋地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可不是吗？我们经常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像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具备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了40天之久，在40天的时间里，他和门徒住在一起，在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出卖耶稣的犹大也死了，逃跑的门徒在这个时候也都悔改归队了。任何人在门徒所处的这样一个境况当中，一定会说，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大团圆的一个好结局呀。不过呢，正当门徒以为是一个大团圆的时候，耶稣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就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和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换一句话来说，门徒们的期待落空了。耶稣的复活并不是福音的结束，恰恰是福音的开始，崭新的一页还正需要门徒们去揭开呢。事实上呢，正当我们以为是结束的时候，其实故事才刚刚开始。毕竟我们所读的才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后边需要我们翻开的篇章还很多，还有27章呢。耶稣给门徒下达了一个新的命令，告诉他们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哇，这个任务啊，非常的不简单呀，是一个很不轻的重任务。这就是说，门徒们不能局限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小地方，这样一个小范围，也不能只想达到复兴以色列这样一个小目标，他们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为主做见证。耶稣给门徒的意向和目标，比起他们自己的目标要宏大的很多。下达完这个指令以后呢，耶稣没有继续的留在他们中间，有一朵云彩又把他接走了。这个时候呢，门徒一下子又看不见耶稣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耶稣升天了，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那个时候门徒们一定是不知所措，刚才以为以色列即将要复兴，大家兴奋不已，哪曾想到啊，成就这样一个大事情的一个关键人物弥赛亚，竟然在布置了一件大任务之后便平地而起，绝尘而去了。面对此情此景，门徒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站着望天。站着望天的站呢，站着望天的站呢，在这个原文的这个时态呢，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一个主动的语态，是一个陈述的语气，表明他们已经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面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即使主耶稣已经消失在了一团的云彩当中，他们依然是站在那里定睛遥望，似乎期待着云消雾散之后呢，主耶稣仍然可以回到他们当中。这就如同当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也想搭一座棚留住耶稣。门徒已经看到主复活了，也听到了主的大使命，本来应该立刻去行动，但他们却持续的望天。主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是他们呢，还是在那里，站在那里，给人的一种感觉好像是他们只是观望和等候，缺乏应有的行动。到了这个时候呢，连天使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两位白衣人用主耶稣再来的意象要求他们赶紧行动起来，所以他们就来到了门徒的中间，催促他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别在那里傻站着了，赶紧遵命行事吧，赶紧起来行动吧。白衣人的话呢，既有责备的成分，也有鼓励的内涵，让门徒们意识到他们有肩负的使命需要去完成，绝不能一直沉浸在望天的状态。其实沉浸在望天状态的岂止是昔日的加利利人呢？我们不也是经常站着望天吗？耶稣颁布大使命已经超过了2000年的历史，在这2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教会已经从耶路撒冷拓展到了罗马，又从罗马到了欧洲大陆，然后由欧洲大陆又到了世界各地，包括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福音的工作呢，似乎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我们作为当今的门徒，好像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特别是我们身处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安稳的地方，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经济发达，生活安逸，各种宗教和平相处，基督信仰呢受到合法的保护，信徒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呢，我们都能够安全地来到教会，享受着空调、圣乐等等良好的设施和这个环境。我们信徒呢，只要只需要按部就班、按时来到教会， 我们其他不需要操太多的心，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看起来好像这是多么自然、多么普通、多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比如来说，举个例子，我过去在北京的时候，我的教会常常为聚会的地方担忧。我清楚地记得，我服侍的教会曾经在9年的时间里搬了13次的家，有一年搬了3次，有一个地方我记得只待了1个月就被赶走了，不得不搬家。华严堂作为一间有70年历史的教会，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一出生就是这个教会的会友，你们可能听过很多的道，也上过很多的主日学，见过很多知名的讲员，可以说是见多识广，经历过无数的恩典，前辈们已经打下了良好的一个基础，教会呢也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很可能以为上帝的工作似乎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至少呢我们可以停下脚步休息一阵子了。作为华严堂的会友，我感到非常的幸福。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恩典。这个月呢，我们教会就要庆祝教会成立74周年的这样一个隆重的一个日子。下个月呢，我们要纪念华语崇拜成立39周年的纪念。回顾过去的同时，我们也要面向未来，我们绝不可以停下脚步站着望天，因为神的心意不是如此，主耶稣也不允许我们持续的站着望天，也不允许我们处于站着望天这样一个状态。环顾四周，现实情况其实并不乐观，我们身边呢还有无数需要拯救的灵魂。与周围其他的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基督徒比例虽然算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也只有不足20%。这就说明呢，在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还都不是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亲戚还有朋友以及我们的邻舍，更不要说是还有很多来到我们中间的外来的移民。主给我们的使命依然还摆在那里，主耶稣留下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去努力，绝不允许我们躺在恩典上睡大觉。前面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我们不能停下来站着望天。除了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耶稣给我们的目标依然超越我们这样一个范围。耶稣要我们由近及远，把福音传遍到地极，这个使命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绝不能在我们这里就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振作起来为主摆上。除了教会外部有需要完成的使命，在教会的内部，我们的使命呢依然是艰巨的，依然是不容乐观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注意到，3年疫情之后啊，我们教会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实体崇拜少了不少的人，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过？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呢，目前在我们华语崇拜参加实体崇拜的人数，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少了大约25%到30%。虽然加上线上崇拜的肢体人数似乎我们跟过去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经过疫情之后呢，这几年呢我们流失了一些肢体，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肢体，有人去了其他的教会，也有人离开了信仰。虽然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但至少给我们某些提醒，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 作为华语崇拜的牧者，我首先要深刻的反省，在昨天的我们华语崇拜的事工展望交流会上呢，我们华语崇拜的领袖们也认真的讨论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座的各位作为华语崇拜的一份子，我们也不能当旁观者。疫情把人隔离开来，让人远离群体，独立于群体之外，也让人远离神，远离教会。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要走出疫情的阴影，积极地投入到群体生活当中，包括积极参加教会的实体崇拜，参加小组的团契和教会组织的各项的活动。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上个月教会举行的生活营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非常好的一次活动。大家在一起那种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实在是一种让人久违的一种感觉。远离喧闹的城市，远离这个繁华的城市，弟兄姐妹们既有热闹的集体活动，也有安静的独处的这个时间，不但听到属灵的话语，也有彼此深入的交流和分享，更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更多的认识和亲密的一种关系。这实在是一次特别值得纪念的一个活动。我们也非常感谢生活营的筹委会的成员为此付出的辛苦。下次有这样的机会呢，弟兄姐妹们一定不要错过。教会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一起来面对挑战。正如当年耶稣的使命是给每一个门徒的，并且耶稣也亲自帮助门徒完成这个使命。其实耶稣也完全了解门徒当时他们所面临的挣扎，耶稣没有说弃门徒于不顾，没有丢下门徒不管。其实耶稣的离去只是肉体上的短暂的分离，并不是一个长久的永久的分离。正如帖使所说，他说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帖使的话可以说为门徒指明了前方的道路，让他们知道主耶稣还会再来与他们面对面的相见，这是多么值得盼望的一件事情。除此以外呢，耶稣也早已为他们做了最好的安排，耶稣要赐下圣灵，永远与门徒同在。他曾经吩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虽然说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的信心大大的增强，但是如果没有受圣灵的洗礼，没有圣灵的启示和引导，他们的眼光还是很短暂的，他们还是以为耶稣复活只是为了复兴以色列国，只是为了犹太民族的幸福。其实只有当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对神国的计划，对基督的普世救恩才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经文告诉我们，主虽然没有直接打消他们对政治弥赛亚国度这样一个期待，但是明确地告诉他们，国度的复兴的时间表乃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制定的，并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地去猜测的。他们关注的焦点有误差，主耶稣要门徒把注意力从复兴以色列国的兴趣转移到圣灵的身上。主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所以在这里边有一个词很关键，就是能力。能力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说我有这个能力做这个，我有能力做那个并不是这个意思。而这里的能力是指促成改变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特殊的力量，那就是改变人心的力量。而这里这个改变人心的力量呢，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莫过于人心的改变。俗话说得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改变生命的能力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乃是由圣灵所带来的。首先呢，在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身上已经彰显了出来。圣灵降临以后，门徒的生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他们原本都是一群胆小怕事，好像一盘散沙，毫无团队的合作精神。他们惧怕罗马政府，也惧怕犹太领袖，他们就躲藏起来。后来当他们得到这从上而来的力量以后，他们刚强壮胆传扬神的道，这让那些宗教领袖也感到非常的震惊。说在这些人看来，说他们这一帮门徒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既没有学问，也没有社会地位，可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成为了一支属灵的大军，不畏艰难，到处去传扬天国的消息，把福音由耶路撒冷居然传到了罗马帝国。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的他们得到了巨大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问了，说门徒得到能力，他们有什么用处呢？耶稣清楚地指出，得到能力的目的乃是要作为基督的见证人。得到能力是要为主做见证的。所以见证人这个词原文其实是殉道者的意思，英文的这个殉道者的意思就是从希腊文的见证人而来的。这表明门徒得到能力以后，乃是要借着生命，甚至要借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耶稣。门徒们主要从两方面来见证耶稣的，首先就是从他们的生命，用生传，也就是以生活来见证福音。其次呢，他们是用口来传，他们曾经大声地宣告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传。所以耶稣不仅告诉门徒要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而且也详细地指出了做见证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来为主做见证。这就是说福音的策略是循序渐进的，先从可触及的范围开始，然后呢到天涯海角，最后直到地极。这个次序也不是一个单线的执行，而是双管的齐下。这里说的说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这个在这一节经文呢，吕正中译本呢是翻译的特别好，他说不但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在全犹太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给我做见证。这就说明门徒不是说向耶路撒冷所有的人见证完毕之后，然后才向犹太和撒玛利亚进发，最后再走向地极。实际上这个工作呢是同步进行，逐步的展开，同步的进行的。因此呢，我们在本地布道之余呢，也要同时支持远方的差传的事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崇拜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要为宣教士代祷这样的原因。我们要必须关注普世宣教的事工，不能仅仅局限在我们个人得救，我们本教会受益这样一个小目标这样的上面。虽然布道和差传需要齐头并进，但是呢也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作为一些地方教会，我们必须要首先做好灵命的栽培和门徒训练这样的工作。只有心怀使命的门徒才能够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无论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作为当今的门徒，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有神话语的引导，有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同时我们还有末世属灵的催逼。我们该如何前行呢？我们实在不能站着望天，因为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2024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眼前，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该如何度过这新的一年呢？ 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的心。首先呢，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了为主做见证的能力。今天的经文三次提到了圣灵，圣灵是使徒行传的重要的一个主题，使徒行传呢也被称作圣灵行传。在新的一年，我们不能忽视圣灵的引导和带领。主耶稣的使命只有借着圣灵加在门徒身上的能力才能得以实现。同时，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教会，我们都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制定我们的计划，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来开展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我们不能离开圣灵，我们不能撇离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各行其事，结局注定一定会失败。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圣灵保惠师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一方面要拥抱圣灵的充满，让圣灵引导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圣灵充满不是为了一己的私欲，不是为了彰显个人的能力，而是为了上帝的计划，为了福音的广传以及群体的建立。让我们正确地认识圣灵，我们既不排斥圣灵，也不盲目地固化圣灵的形式。其次呢，当圣灵掌管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渴慕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能够解释和洗涤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清楚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我们乃是为了主耶稣而活。因为主耶稣不但为我们舍去了生命，担当我们的罪孽，他还要再来和我们一起面对面的相见，永远的活在一起。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这个宝贵的应许把我们的盼望从地上转向了天上。我们要与地上的世界分别为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贪图名利、金钱和地位。正如圣经所说，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是毫无任何益处的。让我们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常常想起基督和他的再来。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患难、疾病还有衰老，我们也能因着主的再来，我们心里常常充满喜乐和平安。最后呢，当我们再次的明确主耶稣再来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也要再次明确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都有明确的目标，让我们把新一年的目标设定为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主耶稣的见证人。无论我们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无论我们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我们都要见证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奇妙的作为。上个主日呢，是我们的跨代感恩的分享会，有六组的弟兄姐妹做了非常精彩的分享，见证了神在他们个人和家庭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可以说教会就是一个见证基督的一个最好的场所。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就是在彼此的用我们的生命来互相的激励和互相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的接纳，互相欣赏，互相照顾，取长补短，在爱中互相建立，使基督的身体能够逐渐的能够成长。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人群当中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把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今年呢，我们华语崇拜也有我们的目标，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时刻与主相遇，随处见证基督。盼望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会当中，让我们不再做一个观望者，而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来复兴我们的华语崇拜，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投入到小组团契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再次用你的话语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我们肩上所担负的使命。主耶稣，你的使命永不改变，你的话语永远立定在天。愿主你再次的激励我们，也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从近处一直到远处，无论是我们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